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我当怎样行。我要是看使徒行传的话，我们知道保罗当神向他显现，他悔改之后呢，他曾经做过三次的旅行布道。那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他主耶稣吩咐门徒说，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 又吩咐门徒说，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当你要是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话，主耶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大半就是都是在那个亚细亚，就是现在的欧洲，现在的亚洲那个地方传福音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。他到每一个城市那边去的话，首先他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到犹太人会堂，在那边传讲信息。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，很长的经文呢，记载保罗第二次带着希拉一起去做旅行布道。那你要注意看的话，保罗本来的意思也是打算在亚洲那边传福音，但是呢，保罗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，保罗的道路非同神的道路，因为神是要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去，甚至于神也要保罗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，所谓的地极，就现在的西班牙，离得好远好远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神怎么借一个异象，然后借一个神迹，把保罗传福音的团队带到欧洲去，这么一个记载。你要看这个地图的话，这边这左边那边是意大利，然后中间是希腊，然后这边就是土耳其，就现在土耳其。那以色列就在底下这边。他们出发呢，是从安提阿开始到基利加，然后从基利加经过特比，经过路斯德，就来到以哥念。然后他们本来打算在亚细亚那边讲道，但圣经告今天所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，就在亚洲那边传讲信息，所以他们就经过弗里加跟加拉太的一带，就来到所谓的美西亚这个边界的地方。他们本来打算从那个地方呢，到所谓的皮推罗，就在靠近那个黑海那个地方，本来打算到那边去传福音。圣经继续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灵不许，因为他打算在欧，在亚洲传福音，神是要把他带到欧洲去，所以这里说神的灵不许。所以他们既然神的灵不许的话，他们就改变他们的行程，他们就不向东北方面走，就向西南方面走，走到什么样？走到特洛亚那边去。就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晚上看到一个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在那边就向保罗呼喊说：“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”那马其顿就已经在那个希腊，已经在欧洲了。所以当他们看这个异象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神是要呼召他们到马其顿去传福音。这里所谓的马其顿呼声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马其顿有一个异象，有一个人请他们过去。结果呢，他们就从那个地方开船开到所谓尼亚波利，就在靠海边的地方。从那个地方呢，他们一直走到腓立比，那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一个头一个城。那我们知道腓立比这个城呢，就是本来那个马其顿王一个腓力二世所建立的，他就用他的自己的名字把这个城市命成腓立比，因为他的名字叫腓力。那其实罗马就在那个差不多主前168年把马其顿呢，把整个希腊都是合并了，然后在1946年的时候就把这个 菲律宾变成一个罗马的一个省份，一个那个地方是一个省份，那菲律宾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小罗马，好像在加州或者什么地方有叫小台北，对不对？就是本来是别人的地方，因为好多人台湾在那边有人在那边住啊，都叫小台北或者小什么东西。这个地方因为好多罗马人在那边，当时百姓都成为罗马的公民，所以菲律宾这个城就可以说是小罗马，因为它跟罗马很相近。那在这个菲律宾城的所有的百姓都是罗马公民，就像你我这样，我们现在是，我们不是美国出生的，那我们是美国公民，怎么样？我们就 naturalize， 就改变成美国公民。当时好多菲律宾的人，他们本来不是罗马人，因为这个城市很特别，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罗马的公民。他们就不受那个省长的管理，也不要交税，也不会被打，因为罗马人不能被打的，他们也直接可以上告盖沙这么好多权柄。那这个城市当中大部分都是马其顿人，很少犹太人。我们要看整本那个使徒行传的话，不管在什么时代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当一个福音要广传出去的话，常常都有神迹奇事跟着福音的广传。比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当教会要在耶路撒冷诞生的时候，你要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说，所有的门徒就被圣灵感动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其实也是一种神迹，因为他们本来不晓得这些方言，后来圣灵充满他们，他们就可以开始讲不同国的 话来。甚至于当彼得讲了一篇道了之后，有3000人受洗，就是福音广传的时候。后来当彼得和约翰要进到圣殿的时候，有一个瘸腿的在美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彼得约翰就奉主耶稣的名叫他们站起来，这个瘸的人甚至也可以站起来，开始行走，开始赞美神。还有一次，就在使徒行传第5章，当时他们都把所有的财产都卖了，把钱都捐给教会。有一对夫妇叫亚纳尼亚夫妇，他们卖了钱了以后，把自己还存一点钱，然后就告诉门徒说：“我所有的钱都奉献了。”那彼得就跟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欺用圣灵？你卖了钱，你要自己保守一点点可以，你怎么可以说所有的钱都奉献上去了？”所以当彼得这么讲话，亚纳尼亚夫妇就在彼得面前倒闭而死，这是一种神迹。所以你要是看使徒行传在第5章第2节这么讲，他说：“直接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。”所以当福音在广传的时候，会伴随着好多好多神迹。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，当福音要进入欧洲的时候，其实显得见一个异象。让保罗出现，这一个异象，这一个大地震，让保罗知道欧洲福音的门已经大开，所以他要神要保罗进到欧洲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知道传福音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，而是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只是神的器皿而已，神借着我们来把这个福音的大使命能够实行出来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权有什么能力能够把福音传出去。其实保罗每到一个地方，你要看使徒行传，保罗每到一个地方，他的习惯都是在安息日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向犹太人传福音。但这次他来到菲律宾找不到会堂，那既然找不到会堂，他们就到城的外面一个河边，那边有个所谓的祷告的地方。保罗和希拉就跟那在那里做祷告的一些妇女们开始传讲福音。突 或者你会怀疑为什么菲律宾这么大一个城找不到会堂呢？因为根据犹太人的风的习惯的规矩，一个外邦的城市要成立一个会堂，至少要10个男人聚会才能够建立一个会堂。换句话说，虽然菲律宾是个大城，犹太人很少，甚至一些虔诚的男人还不到10个，所以他们就不能建立一个会堂。所以呢，他们只有一个祷告的地方。那保罗就开始对，所以当吕底亚听了保罗的信息之后呢，圣灵就开他的心窍。当他听了之后呢，他跟他全家都受洗，所以吕底亚这个家就成为欧洲第一个基督教的家庭。在使徒行传当中曾经有4次记载全家信主。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当中就记载两个全家信主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吕底亚这全家信主，第二个全家信主就等一等我们来看，就是个禁足全家信主。你要再看使徒行传第10章的话，有一讲哥林尼也是外邦人，彼得到他家去传福音，他叫彼得去那边传福音，后来听了道之后他们全家信主。后来在第18章我们看到有个基利布斯布，这个全家也都信主。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当中有4次记载全家信主。其实全家信主这是一种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。那么全家信主是这么重要的吗？是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当一个人过世以后，我们跟亲人是暂时分离，有一天我们还要跟你的亲人见面。要是他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话，要是你家里的成员有的不是基督徒，当他们过世以后，这个分别是不是暂时的分别，而是永远的分别。所以全家信主是很重要。我们要是暂时分别，我们以后会不会重新再聚在一起呢？就看我们是不是全家信主。当吕底亚带着保罗带领吕底亚一家信主之后呢，圣经有记载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西拉又到那个祷告地方去，要着传福音。那一次呢，就碰到一个所谓的使女，这个女孩子是被鬼巫鬼所附的。那这个女孩可以用巫鬼来行一些法术，或者可以比如说在给你算命啊，做一些其他事情。那她的主人就借了这个女孩子所能够做的法术，能赚好多钱。那这个圣经说，这个女孩子呢，连一连几天都跟随保罗跟希拉，一直那边教导他们，讲着好多好多话。那保罗就心很烦，就借着主耶稣的名吩咐巫鬼从这个女孩子身上出去。巫鬼出去的话，哎，这女孩子就没有这个所谓的邪灵的一个的法术，她就不能再行一些神迹。结果呢，他就不能再赚钱了。那他的主人看到这个赚钱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这些他们的主人就很开始不高兴，就把保罗西拉一起抓了去。把他们带到官长的前面，然后就诬告他们说，这两个人在我们菲律宾城搅扰这些我们的百姓，甚至传讲一些不该讲的道理，这些道理是我们罗马人所不能接受的一些道理。那官长听到这个控告以后呢，也没有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，就把他们抓了去，把他衣服脱了，就用棍打了好几个棍，打了之后呢，又把他们 下到一个内监，就最里面就是安全的一个监狱里头，把他们又上来那个脚铐。不但这样，还命令一个禁足，严严的看守他们。或者我们会想，既然保罗、希拉是奉着神的指示到欧洲去传福音，那么他们既然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么样的一个遭遇？被人家用棍打，然后又把他们放在监狱里头。既然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？其实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安排。因为保罗已经在那传福音好几天都没有结果，很不可能跟外邦人传福音，甚至跟官长就是禁止传福音。现在既然把他们放在监狱里头，然后借这个神迹奇事，让保罗、希拉有机会可以向这个禁足外邦的长官传福音，这是神一个很好的安排，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所以多少时候，当我们遇到苦难的话，不要说"哎呀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要我这么做？为什么遭遇这么多困难？"神是要借着这个事件，让你更有机会服侍神。所以不但是禁足是个外邦人，跟吕地亚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妇女。后来他们这两位就在欧洲成立第一个欧洲的教会，就是腓立比教会。然后他们这两家还有其他别人就成了这个教会的很中心的成员。这都是神的一个安排。我们看到他们保罗、希拉被关在监狱里头被打的话，他们没有发一句怨言，他们在监狱里头怎么样唱诗。圣经甚至告诉我们，他们在半夜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。那一些奇幻就为什么这两个人能够这么高兴，所以就一直听他们在讲什么事情，在做什么事情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 地大震动，到一个地步整个那个监门都打开了，还有他们的脚上的脚扣也都放松了。那禁止看到这个地震一醒起来，糟糕了，所有的那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，他们以为就所有的逃犯都已经逃跑掉了，所以他们打算用自杀。保罗就真的那个时候就呼叫他说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换句话说，请你不要烦恼，因为我们都还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在想啊，这个大地震或者跟保罗与希拉被下的监狱这两件事情发生，其实不是偶然的。因为神既然要把福音传到欧洲，我刚刚讲每次福音广传的时候都有好多神迹奇事随伴着福音的广传，既然要把福音传到欧洲，神就会借用这么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，让保罗、希拉有这个机会能够把福音传到欧洲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件事情就是神要打开欧洲福音的门的一个神迹奇事。那么这个禁止就叫他拿灯来跳到里面去，战战兢兢的伏在那个保罗、希拉面前，他就问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其实当禁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是正面临着生死关头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个关头，他才问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他说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其实这个问题英文叫做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啊，这个问题好像很重要，值得百万美金的。其实这个问题不止百万，不止值得百万，还是不值得千万。其实问这个问题是无价之宝，因为这里谈到这个禁止的生命的问题，所以既然他的生命是比百万还更重要，比千万还更重要，所以这个问题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这个问题本身是无价之宝一个问题，而不是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啊。我不晓得当这个禁止问这句话的话，他是不是说因为怕这些情况都跑掉了，可能自己会丧命，那就请保罗、希拉跟他们长官讲一些好话，对不对？让他免死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不晓得。要是说他有这个意思的话，其实 保罗已经跟他讲，我们都在这边，没有一人逃掉，所以这问题不应该是在这个方面。要是说他真的要保罗跟保罗西拉求情的话，保罗西拉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囚犯，他们不能到长官那边去说，哎，免他的死亡。所以这句话呢，可能不是在要求保罗西拉向他的长官求情。那他问这句话，其实就是一种关于他永生的问题，也是一种神学上的问题，在问保罗这句话。那我会，你会说，为什么他会问这句话呢？我刚讲过，保罗西拉已经在那个腓立比城传福音，已经传了十几天，我想一点结果都没有，除了以利亚一家之外。保罗在外面可能讲到救恩的问题，讲到永生的问题。这个信徒可能听过保罗西拉讲，西拉讲过这些信息，不，他不信。就在那个一刹那之间，在那个生死关键的时候，他才问保罗西拉这个问题：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，才能得救？所以他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永生、生命改变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，禁止问到这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？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，保罗给他的回答什么？确实很简单，两句话：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保罗给他一个答案，就说很简单，你就相信一个人叫耶稣，这个人就这么简单。你要得救吗？就相信主耶稣。其实保罗没有叫这个信主去说，就像回教一样，他们一生要带麦加叫麦嘎哈去朝圣一次，你不朝圣的话你就不能上天堂。所以你要是佛教的人，你要修身养性，要积功德，要造桥铺路才能够成佛，都要花好多力气才能够得到永生。保罗这里说没有说，很简单，你就信主耶稣。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，他讲这么讲，他说你就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就这么简单，就信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，很简单的事情。那么保罗叫信徒相信一个人叫耶稣，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相信这个所谓的耶稣这个人，他全家就会得救吗？不晓得你们多少人，这上一个月以前啊，我在那边讲过一篇道，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那天在。你在的话，你记得不记得我讲的那篇道讲什么道？你记得不记得？题目叫什么？这人到底是谁？你要忘记的话，你可以上完我们去听，再听一次。我那时候讲这个人到底是谁，那我在那篇的讲道当中啊，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说，主耶稣就是神独生的爱子，他自己就是神，主耶稣也是我们世人的救主。这个答案，你对这个答案的认识，对这个答案的相信，这个答案就是关乎我们永生的事情，也关乎我们救恩的事情。所以认识这位主耶稣是能够关乎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永生的事情。因为这样，所以保罗就跟那个信徒说，很简单，当信主耶稣，你要一家就必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你说我信，好，我信耶稣这个人，那到底信什么呢？信这个人信什么事情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？因为他是神，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人就没有这个，不可能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可以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相信什么呢？相信他只是为你我的罪而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埋葬了，三天又复活了。 因为这他所做的事情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义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就信这个事情，信主耶稣为你我罪死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这些事情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事情不是你我的功劳，都是神所做的一些作为。我们只要凭信心，所以他说信主耶稣，如果这些凭信心接受这些神所赐给我们这么一个恩惠而已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是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神的恩典，也因着什么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这些救恩的事情是神为你我而预备的，不是因为我做好人，我做了这些功德才能够得救，这些都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，我们只要什么用信心接受就可以。那么刚刚问这个问题啊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，这个问题其实对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是应该问的，也必须他们要必须问这些问题，就还没有信主的人问他，他应该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。那么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呢，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呢？其实要把这个前面的问题啊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，把这个两个句话调换一下，就变成你得救之后应该我当怎样行，那这句话就对信的人讲的，问的应该问的，对不对？我得救了，那我应该怎么行？你不要说我得救好了，什么都没问题了，我上天堂的门票都有了，礼拜天也不来，什么不崇拜，什么都不都可以随便乱来。不是，我们得救的话，你要问我当怎样行？那第一个问题答案很简单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答案就是当信主耶稣，很简单一句话。那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呢？或者我们可以从禁足在禁足身上所发生一些事情，或者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答案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当受洗，你现在要当受洗。今天我们念的经文说，当保罗把这个道传给禁足跟他全家之后呢，他们听了这个道理，信了这个道理，后来他们怎么讲呢？全家就立时都受了洗，换句话说，他们信了以后，听了以后，信了以后，马上全家受洗。请我们注意一下，这里没有说保罗跟禁足一家跟禁足先受了洗以后他们才得救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听了福音，他们信了，然后他们就受了洗。所以受洗其实不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条件。那你要得救条件什么？信，你只要信就可以得救，你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每一个得救的人不一定都是每一个都受过洗的。你记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旁边不是两个盗贼吗？有一个后来跟主耶稣问主耶稣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到今天请你纪念我。”他有没有受洗？没有。主耶稣怎么跟他讲？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头，你不可能受洗，但是你要信，你就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或者有人会问，他说：“马可福音不是这么讲吗？”主耶稣说：“信而受洗的人必得救。”圣经有没有这句话？有。你去看圣经是有这句话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其实不要只有念这句话，你要第二句话继续念下去。第二句话怎么讲呢？他说不信的被定罪，这主耶稣的话哈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你要去看主耶稣没有说不信不受洗的人必被定罪，没有，主耶稣说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换句话说，信主耶稣这个事情 能够决定你是不是得救，你是不是会被定罪，而不是受洗让你得救，受洗不受洗就被定罪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受洗既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受洗是主耶稣所吩咐的命令，主耶稣是要我们要受洗。你记得当主耶稣要被接升天的时候，他吩咐门徒怎么讲呢？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呢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去施洗。这是神的命令，主耶稣的命令，你们要做门，要到世界各地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其实今天多少人基督徒，他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就不愿意受洗，我信就好了吗？为什么受洗？那这么讲的话，你就可以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信主，是不是真的重新重新得救。其实主耶稣要我们父母做一件事情很简单，主耶稣没有叫你说去爬山，爬高山，爬世界最高的山你才能得救。主耶稣没有说你要奉献一百万才能得救，主耶稣只有叫你一件小事，简单的事情，叫你受洗。受洗什么？在公众面前承认主耶稣成为你自己的救主，在公众面前做一个见证，很简单一件事情。你要不做的话，是不是你不肯愿意听，不相信神的话呢？还是不愿意遵行神的话？主耶稣说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，既然是神的命令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些简单的事情？所以当一个人要得救以后，应该心里头很高兴，因为在公众面前跟大家讲啊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信主了。那怎么做见证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洗礼。其实洗礼本身还有一个意义，保罗说啊，它是跟主耶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。所以受洗本身虽然是主耶稣的命令，也是有这个意义在里面，但是受洗本身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。你有机会你不受洗，那你就有问题了。所以连这个小小事情你都不愿意做，那你说我信，那你这个信就有问题。比如说有个男女两个人，他们相爱，男的跟女的说啊，我真的爱你。那女的说那我们去结婚好吧，男的说我不愿意结婚。那这个爱是不是有问题了？叫你两个相爱，你讲讲了好多话，我爱你我爱你，那说我们去结婚吧，哎，我不愿意结婚。那这个爱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惑，对不对？相同的，你既然说你得救了，主耶稣说你去受洗，在公众面前承认主耶稣成为自己的救主，在公众面前做个见证，你都不愿意做这么简单的事情，那你这个信就其实就开始有问题了。我们在教会在两个月以后，就是感恩节的时候要有洗礼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就下个月开始有一个四个礼拜的受洗班，机会盼望不要错过去。其实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，有的人可能已经慕道已经十年了，慕道二十年了，甚至慕道三十年，听道听了三十年了，还没有受洗。我是盼望你们能够勇敢地跨出这一步来，在众人面前承认主耶稣成为救主，愿意接受洗礼。更盼望的是我们全家都要受洗信主耶稣，这是你们一家的一个莫大的福分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得救以后要做什么，要当什么行呢？要有爱心。我们不晓得当保罗被打的时候，这个镜子有没有打他，我们不晓得。不过我们知道镜子是把保罗跟希拉放在内监里头，把他上那个脚扣的人。本来他肯这个镜子对保罗希拉很凶，等到他信主以后呢，他就把保罗希拉在山口洗了， 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去，甚至说要摆饭给他们吃，请他们吃。本来是这个凶狠的一个君主，现在变成这么一个爱心。其实这个君主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他改变到一个地步，他开始对基督徒有爱心，很关心。你说君主这么的改变，是不是因为他心理学家跟他探索以后他改变呢？是不是精神学家跟他讲说你要改变，他的改变呢？是不是个教育家或者社会学家要他改变，他改变呢？不是，他之所以会改变，就是因为主耶稣。主耶稣的爱感动了他，主耶稣改变了他，让他从一个很凶狠的一个君主，变成一个很关怀别人的一个人。其实关怀人啊，就是不是我们本身能够做，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做工。主耶稣曾经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我们一个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，我们应该有爱心。其实我想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当中有一对年轻夫妇啊，刚从国内来，生了一个女孩子，有没有家人帮助她？你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就开始组织一个团队，在一个月之间每天把饭食带给他们吃，有多么的大的爱心。其实当我们每天下午出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跟我们自己熟悉的人谈话，我帮我们能够用表示爱心，也许那些新来的人你要特别关爱他们，跟他们讲话，关照他们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第三，要喜乐。今天所念最后一句话说啊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会喜乐。君主为什么喜乐呢？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有永生的盼望，他不必再惧怕，所以他很喜乐。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一个人啊，不能靠自己很想喜乐，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喜乐，因为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，我们依靠神，我们就常常会有喜乐。你记得保罗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自己本身是在监狱里头，他甚至于告他能够这么写，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他在监狱里头他还可以说我靠着我那个喜乐，为什么？我靠着主能够喜乐，不是靠我自己，靠我自己，看我在监狱里头我不能喜乐，我靠主我就能够喜乐。他甚至也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说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我们一个做基督徒就能够会喜乐，就因为我们可以有能够依靠神。好，今天我谈了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，这是对未信的基督朋友们问的，答案就是说你当信主耶稣。信主，信主耶稣了，他得救了，他一家信主了，得救了。问题在于，你要是还没信主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你愿不愿意信主？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要是说我在想，要是说那一天这个信主没有问保罗说，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？我想信主一生就没有得救的盼望，就没有永生的盼望。相同，今天你有这个机会问，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？今天是你一个机会，你今天不问的话，或者以后就没机会问。所以对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今天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应该问这个问题。那这些认为自己还相已经相信的，但是不愿意受洗的人呢，我盼望你们问自己这句话，我得救了，我当怎样行？我已经信了，我认为得救了，我应该怎么行？我们今天所看进主跟他一家，他说他们信的救了得救之后什么立时都受了洗，这是耶稣的命令。你信的只是命令你要受洗。至少我们教会有两个机会，复活节、感恩节，这两个时候都有洗礼。我盼望你们要认为你已经信了， 还没受洗的人，你们应该遵从主耶稣的命令，找个或者复活节的时候或感恩节的时候应该受洗。最后我们今天看了有四个家全家受洗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。虽然在勇士的时候，勇士的地方我们都也没也不嫁也不娶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我相信在勇士的时候夫妻两个还可以自相认得，虽然他们不是已经没有这个夫妻关系，因为在永生的时候没有嫁娶，你还认得这是以前我先生，这是我太太。为什么呢？你还记得一个故事叫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当他们死了，两个都拉撒路就在亚伯兰的怀里，就是跟神在一起，财主呢就在那个地狱里头，中间有横沟。这个比喻很有趣啊。他说才只是认得是亚伯拉罕，还认得是拉撒路，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在勇士的时候我们也会认得。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迫切为我们家人祷告，让你的家人尤其你的先生或者太太也能够信主受洗，这样的话你们在永生就能够常常在一起，这是一个我们的盼望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这辈父神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，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这都是你的多大的福分。主，我们真的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么一个恩典，因为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你的，愿你把自己交托出来，相信主耶稣成为他们自己的救主，也让那些还没有受洗的也求你真的感动他们，愿意他们走出这么一步，在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主，你自己承认救主，受洗成归在你的名下。主，我们更愿意为我们的家人在你面前诉求。主，真的求你让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让我们的先生或太太都能够同样接受主，你成为他们救主，在有一天在来世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跟你在一起，过那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真的请你这么盼望，请你愿你的人成全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跟祷告。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
感谢主的话语。无论怎么样行，诗歌说要专心依靠主，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主，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，靠主有福。